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Norris， 根据之前的调查哈，一些澳大利亚人因为经济压力避免在节假日聚会哈，比如说这个圣诞节，那么救世军的这个一份调查就显示说，圣诞节前的有一部分人表示说，他们因为经济的压力，然后出现这种社交恐惧啊，或者是避免去进行社交。你觉得经济困难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这个社交和心理健康的呢？
这个真的是很贴近时事的一个社会心理的一个现象哈，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最近这几年呢、都有报道哈，今年尤其的厉害。首先呢、经济压力在心理学还有行为经济学的研究里面都有报道过，会影响人的心理。其中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因为圣诞新年呢，在西方社会里面呢，它有点像我们过春节一样，本来呀、可能在自己小家应该给家里啊、孩子啊买点玩具啊，或者说家庭添置一些新的可能比较昂贵一点的，比如说配置的这个电器啊之类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大不小也是一笔支出嘛。甚至呢可能会到像我们春节拜年一样可能呢成年子女啊会见父母，年长的人士可能给儿孙啊可能呢准备大餐，甚至派送礼物。所以首先第一波呢就是你得有比较大超出平常的经济支出。但对于可能经济比较困难的人士来说，这个呢就像我们好多年前啊，我们在比如说在中国的南方有句话叫做年关难过年年过，他称过年叫年关啊。古代年关就是说大家怕这个天气问题啊，大家想象年这个年兽很可怕。但是在近代哈、可能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过年关就是同样的困难，经济平常生活已经很困难的时候，过年大家就感觉很有压力，因为突然间格外支出很多人甚至可能要借钱啊贷款啊去完成这个事就比较体面一点。那西方人呢，他可能不一定去借钱，但是他就会感觉到，哎呀，我如果没办法面对家人的话呢，我可能的自尊心会受损，或者说呢我不见其他人减少支出的时候呢，我可能会有某种的内疚的心理，我觉得我好像对不起大家啊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最冲击大的就是说，因为我好像没办法满足世俗社会大家认可的，在这个应该是普天同庆的假日里面的一些礼仪性的一些基础还有活动，所以很容易勾起人的这种羞耻感，还有呢就会有一种横向的社交比较呢，将自己的自我价值呢贬低。在北欧的一些研究里面呢，甚至会发现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引起就是社交的回避，内心呢也会有一种强烈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觉得自己不够好，都是因为这个没办法满足这一个经济基础假期的需求呢引发的。
引发这样的一些心理的一些反应哈，如果是时间长了，它是不是会给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呢？
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一个叫孤独的恶性循环的问题。就大家想想哈，如果你的亲朋好友，我们说这个每逢佳节
被思亲，
但是这个时候你约他，他总是推三推四的不见面，那你心里会不会也有点不爽啊？对吧？因为一般人大家可能就想，尤其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吧，平常呢大家都很忙可能没机会见面。我想到难得有假期两周左右大家碰聚个面，很多人他也不好意思跟你说我揭不开锅，咱们就不见了，彻底就不好意思说这个话嘛，肯定是找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托词啊，这样我忙会怎么样。但所以很多时候你推脱你回避的时候，别人呢不了解你发生什么事呢，可能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就是这真的太忙了，那可能是你不愿意见我咯。时间久了就会引发一个连锁反应，别人也不找你了，甚至别人可能对你觉得你是不是好像太骄傲了，你看不上我，那咱们就拉倒吧。这样子的话，就是从第一波不好意思，本来是想给自己留一点 体面的一个动作，是社交回避，引发真正的社交上的伤害。这个反过头来呢，又会让当事人可能觉得被孤立了。越被孤立呢，他可能越会进入这种自我否定的漩涡之中。这可能我不好啦，因为我没钱啊，给别人说人家也不愿意看我。实际上可能是大家都受伤啊，但是呢，这个就是如果时间久了，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现实跟客观上跟主观上都双向受损的一个叫孤独的恶性循环。如果往更深一层去说吧，我们知道就是自我否定。是跟这个抑郁症是相关的。抑郁症的很出名的一个师叫Aaron Beck 我们中文翻译叫做贝克博士，他就一个经典的抑郁症的研究，就是抑郁症的人是他说自我否定是迈向抑郁症的黄金大道，就是你一个人如果长期自我贬低或者自我否定的话，其实很容易得抑郁症。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你一直觉得，哎呀，我自己，好像这个，经济不怎么样，大家也不喜欢我，那我也觉得自己不怎么样。时间久了，确实说有很大的风险引起抑郁症，而且另外一条线是，这个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社交回避我也不愿意见人。这个呢，也是另外一个比较要注意的心理健康的影响。
这儿圣诞节呢刚刚过去啊，支持服务机构 Beyond Blue，在圣诞节前夕也是接到这个圣诞节前夕这个心理支持热线需求达到这个高峰啊。那么我们说这个节假日刚刚提到，因为经济的原因，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有压力，然后避免这种社交哈。其实还有一部分人呢，会觉得他们自己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大家正式团聚的时候，他们反而成了比较孤独的那一波。这样也是不是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心理健康的影响？而且我在想，为什么说节假日它会成为心理问题的这个高发期呢？是因为就是说大家都是聚的时刻，然后他没有融入进去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通常我们的临床经验呢，是发现这样子的。我们都知道，抑郁症是在澳洲的人口普查里面，在终身诊断是达到20%的。所以每5个澳洲人里面有一个一辈子就有过抑郁症的强度。那我们前面也说过了，抑郁症跟自我形象很有关系。那大家可以就把两者联系起来，在假期的时候，如果你尤其是比较社交孤立的人士，别人大家都可以做到，就是见家人，你却因为某种原因，你自己认为你不能过，这个时候会产生很大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自我否定，孤单就是算是浅的了。我难受，我找打电话给 Beyond Blue 打个电话，找人去疏导疏导一下。有些甚至严重的，可能会说，哎，我太没价值了，对吧？大家都是普天同庆，我太孤单了。我觉得我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所以其实比如说我们在心理急诊里面比如说在以前在医院或者心理急诊部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有这个经验的。大部分比如说平常因为社交关系或者孤单，比如说老人对吧？澳洲的都是奉行这个新兴家庭的这个家庭文化的，大部分时候可能孩子都在往外面跑。就可能就抑郁来找我们，逢年过节他们就很一般来说是很有劲的，他们就因为孩子都回家了，这老人说我不孤单的，我暂时不用见你了，马老师，不用见。但是如果恰恰在这个时候，对跟家庭是有比较深的一种矛盾，或者说确实家里已经没有人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很深刻、很难以排解的难受，可能特别冲击所以这个呢，一波是本来就是社交孤独隔离的很厉害的人士，一种是他可能是有家归不得的，比如说我跟家人有很强烈的矛盾，比如说刚刚离异的家庭，或者说父母离异以后，孩子一直难以调息这种家庭关系的时候，哎，我看到所有朋友大家都团聚好像看到，就比如说商店广告社交媒体打的广告都是一家团聚的，哎，我们家没有，哎，这个时候就会引起一些触动，所以呢，这个也是假期里面为什么心理的问题或者说心理热线特别会 被打包的一个可能性。
对，就是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它放大了这样的一种感受哈。
没错。
不管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对节日聚会感到焦虑或社恐，还是说是因为在节假日期间，刚刚 Norris 提到的跟家人之间可能关系不太好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原因，然后没有去团聚的，从而感到孤独的这样的人群哈，你觉得在这个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至少自己从心理层面，正视这个问题，然后自己心里面觉得好受一些。
过去几十年的经济繁荣，有时候会给大家一种错误的，尤其是加上这消费主义的这个广告的推动，大家好像仿佛觉得逢年过节我必须要比较奢侈的消费，我不花钱，好像我这个节庆就过得不怎么样。所以我想这一个认知，其实大家是可以值得去反思的，不说太远吧，我们可能祖父辈甚至我们的父辈。他们过年的时候不见得能够过很奢华的生活的。我还记得以前我小时候啊，我自己是70后啊，我小时候啊，我父母就会给我们讲一个故事。我们那个时候就他们，我父母，我母亲会说，我们小时候过年才有新的衣服穿，我们可能过年的时候家里可能才会杀
吃
一
的
只
比较
鸡
好，
啊，吃得比较好。对，我们现在都会觉得这个就是啊，衣服脏就没了就买吧。对吧？吃鸡就每天都吃鸡了，怎么 KFC、肯德基的都要？对，所以大家会不把它当回事。所以有可能很重要一点，我们可能回归到生活的一个基本点。尤其我们看到经济大势，可能全球都在一个比较不确定的时期，甚至有点下行的这个味道的时候，大家可能要回归到过节的这个最重要的核心，其实就是家里人，就是高高兴兴，大家聚在一起啊，而不一定是要高消费。啊，所以呢，可能我们提醒一下自己，到底这个节庆的核心是什么？其实是大家回归啊，一年啊，这个可以休息一下。其实人生最宝贵的不是经济消费，而是你的时间。尤其在这个节庆的时间，大家如果一年忙忙碌碌能够聚在一起，本身这个就是福气。所以我想大家呢，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啊，不要那么的物极化。另外嘛，就是过节或者说团聚。这个有钱人有钱的过法嘛，对吧？我要经济一点的也可以有经济的过法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用啊，比如说看看啊，我们很多商店啊，比如说奥迪系类的，它可能有每周打折的一些啊优惠啊，大家也可以去过去看到，这个预期设计好，用一个低成本的方式去啊，还是可以大家跟家人呐啊，或者高高兴兴的过节啊。另外呢，就是聚焦在这个亲情上，因为很多东西。啊，不纯粹是钱的问题，可能我们大家都会有啊。我们出去吃一顿饭，现在可能人均几十块、100块都是很随便的。但你不一定觉得很高兴，因为你自己平常可能就这样吃了。那可能你一个朋友、一个家人宴请你，他可能吃的东西普通，但是大家的氛围弄得很高兴，而且很多东西可能手写一点东西啊，弄了大家会觉得很温情，甚至这个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所以大家要回归到这个价值。还有情感上的一个核心啊，这个可能那个感受我们能参与，而且是一个很正向的参与
这个，我还是比较有体会。我那天都跟朋友在说，我说，这不是要新年了吗？我记得以前刚刚 Norris 提到说，新年，才能穿新衣，然后吃好吃的。觉得这个经济发展到现在啊，平时像我们南方就是吃汤圆、吃面条，北方吃饺子。我们汤圆呢，我还记得我奶奶以前我小的时候，她是自己自制这个汤圆的这个馅儿，然后自己和这个糯米粉，对，然后自己大家一家人，然后一起在那儿做，这个比较的一种经济的方式啊，也是一种普遍的方式。那个时候，然后现在呢，你想吃汤圆，你随便你可能你就是开车几分钟，你出去到超市，然后你就能买到
就
各
买
种
了，
各样的这种汤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朋友提到啊，他说其实吃什么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节日，家人或者是跟朋友之间的这种链接，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链接，汤圆作为一
是
个
的，
载体，其实本质的还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愉快的、强烈的这种链接。 对于我自己来讲，还真是就是让我想到，哎，我某年某月我去哪里买汤圆，我早已经忘记了。但
对的，
是
对的，对的。
跟奶奶一起做汤圆，看奶奶做汤圆的馅儿，然后这样的一个记忆，美好的回忆是永远忘不掉的。
没错，最后呢，就是大家啊，甚至可以想一想啊，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不一定真的就是完全的揭不开锅，但社会上其实有这样的人的。所以另外一个在节日里面，可能也是很有意义，也让大家重新可以得到一点意义感的事，其实可以做做义工啊，因为社会上比如说澳洲。现在确实越来越多人士，比如说开始有这种社保，甚至是可能是这种无家可归者啊，很多的大的这个志愿团体啊，他平常可能就有一些免费派餐的一个活动，圣诞新年呢可能更多一点。大家呢如果也放假有空闲的时候，甚至可以呢带孩子去做做。我曾经试过哈，在利物浦那边跟他们就晚上的时候给可能流浪者啊派个这个热咖啡呀之类的，那个。甚至是你自己是把时间奉献出去，但是就是会创造像你刚才说的这种人与人间的连接感，对吧？而且你在社会里面，你发现其实我也还好，没有到那么差，我起码能做一点，能贡献社会啊。然后大家对方得到一点，就给你谢谢，说一个谢谢的时候，也有一种爱的这种回馈给你啊，反馈给你。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可以身体力行践行一种爱价值链接的一种果结的一个传承，不一定是要被消费主义裹挟我们呢，一直往着物质追求上去奢华的方向去走。
最后一个问题啊，在这样的一个节假日庆祝的这个日子哈，我们自己如何去关照自己的这个心理健康，以及做出相应的正确的这种判断，应该要怎么样去寻求帮助呢？
我们会不会被物质绑架，横向太多的、过分的投入，以这个金钱付出啊，物质来作为自我价值之锚来评判自己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核心的点。如果你在这假期里面，你的自我感特别的受到挫败打击的话，这个时候可以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回归一些本源啊，或者做一点自己比较体现自己价值的事。给自己的自我价值感给稳住，甚至是提升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当然了，有时候如果你说我已经开始有点社恐了，社交回避，可能我们刚才说的做着义工，我家人我确实觉得种种原因我真的面对不了，我可以面对其他外人，尽量减少让自己真的我进入一种完全的社交真空里面去另外呢，就是保持一个身心的一定的活跃性。就不要真的在家里躺平，谁都不见，自己可能去动一下哪怕我真的不想见人的话，跑跑步动一下提振一下自己的这个身心的这动能，这样是因为体能调动以后呢，我们的心情也会提高如果你说择日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难过，甚至某种的创伤受伤的话，那我就也可以隔离，我自己不去多想，我让自己尽量的。如常的过日子，我就当它不是一个责任，这样子该干嘛干嘛去，让自己过渡。如果以上的方法还是很难坚持，甚至就很严重的出动的话呢，大家可以比如说先找你熟悉的家庭医生的诊所去求助，如果有需要的话呢，转介到心理师、社工师去更深入的去将一些自己可能的一些心结给打开，给疏导。
好的，谢谢 Norris 的分享。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